再次的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我有这不是我讲的，有一次真的我听到一个香港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听香港人讲普通话。
香港、就是、大家听得明啊、就是？香港人最怕听香港人讲普通话。
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也辛苦大家要听普通话。所以
好感谢神带领我来到分享信息，也辛苦大家要听国语。
我想今天下午我被邀请到宣爱的这个20周年的这个信息，那今天早上也会讲有关宣教的信息。
下午我哋会去到宣爱庆典里面分享信息，而家亦都会讲关于宣教嘅。
我是在台湾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系台湾第四代基督徒，从小喺教会长大。
小时候的我就是本来是在儿童主日学，但是一到就是大堂，就是成人堂聚会，小时候的我已经知道只要有宣教士的讲员来，我的心就非常的高兴。
细个我喺儿童主日学，然后咧我哋会去到崇拜，一齐同大家一齐崇拜。一听到系宣教士嚟咧，我就好开心啦。
但是这不是因为小时候的我就想要做宣教士，
唔系因为我细个好中意做宣教士，
而是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的我已经知道说，只要有宣教士来的那个主日，我就不需要听牧师解经士讲道。
因为细个知道宣教士嚟讲道嘅时候咧，就唔使听。
因为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宣教士就来讲故事的，他们不讲圣经。
因为细个嘅印象，宣教士净系讲故事，唔系讲圣经。
那牧师讲圣经我会睡着，但是宣教士，反正他们就放照片，他们就讲远方让我们温暖的故事。那么那个主日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就好了。
系啊，牧师讲道要讲经文，我就瞓觉啦。但系一听宣教士讲一啲远方好温暖嘅一啲宣教故事咧，我就好兴奋啦。
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庭在宣教工厂的服事。
一阵间我都会讲关于我哋家庭系宣教工厂嘅服事。
但是我们需要留时间，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放在神的话语上面。
但系我哋要留啲时间，将我哋焦点放喺神嘅话语上。
我们今天来不是来听见证的，而是你跟我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回应。
今日目的唔系嚟听见证，而系将我哋嘅焦点放喺神嘅话语里面，我哋聆听上帝嘅话。
我想在讲到圣经之前，我还是容许我就说不讲故事，但是还是要就是有10分钟的时间先介绍一下我们以前的服事。
虽然是这样讲，但我都需要花大概10分钟的时间讲关于我自己我们家庭里面的宣教的服事。
这是我的家庭，我有两个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那
我家里面有两个女儿已经上大学了。
我们本来在美国的加州的一个华人教会牧会，
本来在加州里面的一间华人教会牧会，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一个宣教的机构。这个宣教的机构是特别到全世界部落型的族群，没有福音、没有圣经翻译的族群，去那边传递福音跟建立
教会。2007年我哋加入咗差会，专系做一啲未得之民喺啲跨文化嘅中间嘅一啲嘅服事。
那么我们在2009年，我们就到了 Papua New Guinea， 就是在这边，我们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系2009年嘅时候，我哋就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到现在还会有人谢谢我去非洲宣教。
到而家都有人话多谢我去非洲宣教。
你们看地图，不是在非洲嘛？是在大洋洲，澳洲的北边。
地图里面你睇到，其实系大洋洲喺澳洲嘅北边。
就是或许台湾人的这个地理比较不好，但是有的台湾人一听到有巴有布有亚，就说是在非洲。就是、
因为台湾人可能地理话常识未必好足够，咁佢哋一睇到巴布新几嗰啲字眼，就以为非洲。
但是 Papua New Guinea 是在澳洲大洋洲里面的一个国家，
其实位于澳洲上面一啲嘅地方。
我想在这个国家的资讯，你们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找到。
其实国家嘅资讯你喺网络上可以查到。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是，这一个国家里面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里面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
这800多个语言不是好像类似有连接一个语言又分了几个，就是语言学家去鉴定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语言，
是独立的语言，而不好像广东话普通话相近的语言。
现在这800多个族群里面，还有200多个语言，他们没有圣经翻译，没有听过整全的福音，甚至没有基督徒，就是在他们的语言里面，现在是没有福音的。
喺800多个语言里面，有200多个语言族群，其实冇听过圣经，冇圣经，亦都冇基督徒喺中间。
那么，我们在2009年，我们就跟三个家庭，我们有三个家庭一起搬到这800多个语言中其中的一个族群。
2009年，他哋有三个家庭就去到而家图里面嗰个800多个族群里面其中一族。
你们在这个照片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族人是住在海岛上面。
大家睇到图，我哋呢个族人系住喺海岛上面。
我们的族人有3000个人。
族人有3000。
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除了这3000个人以外，没有人会讲他们的语言，没有人有他们的文化，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族群。
只有这3000人会用这个语言，这个独立的族群。
我们的孩子在那边长大，我们就是搬到那边去跟他们居住。
我仔女在那里长大，我们都是 搬去那里住。
我们去那边必须要自己盖房子，我们接的是雨水，我们用的是太阳能。
我们就去到中间去自己起屋，用太阳能来发电，也都用雨水来做供应饮水。
我们前五年是没有网络的，我们只有无线电而已。
前五年连网络都没有，只靠无线电沟通。
现在我们没有网络5分钟，我们的手就会开始抖了，对不对？就是
一代没了5分钟、就是、手机网络我们就会手震了。
我们那边会得疟疾，会得 malaria， 会得 dengue fever， 就是那边是一个有挑战的地方。
那里容易得着疟疾等等一些亚热带的一些疾病的中间，所以很大挑战。
就是我要跟大家，就是我现在在形容的不是一个好像世界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的这样的冒险，一个好像大家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一个好像国家地理杂志的冒险很有冒险精神的地方。
但是我要问大家，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2026年的今天，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族群，为什么他们没有听到？
在今天2026年的世代，竟然还有地方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想告诉你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听到？
为什么听不到福音？
不是因为他们刚好没有听到，
不是那么听不到，
而是因为现在这些最需要福音的人，他们通常都是住在很偏远的地方，不方便去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住在一个偏远不方便的地方，
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是因为要么就是偏远，要么就是他们的政府或者是他们那边的宗教有一些系统性的挑战。
是因为我们是很偏远的地方，一是受到政府或者一些系统性的监管，所以没办法将福音带到中间。
就是福音容易去的地方都已经去过了，剩下没有福音的地方都是有挑战的地方。
福音去到的，容易去到的已经去了，现在剩下的是一些有挑战的地方。
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开始居住，但是他们是拜鬼灵的。
2009年开始，他一家在那里居住，他们了解到当地是拜鬼灵的。
他们跟我说，维恩，你看到这个石头，你看到的只是石头，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石头里面的灵。
维恩，你看到的呢其实只是一块石头，但其实我们会看到石头背后的灵。
你到我们岛的后面，你看到的是漂亮的海滩，但是我们祖先的灵魂就住在那里。
你看到很漂亮的海，其实背后祖先的灵就住在那里。
他们的世界观跟我们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他的世界观跟我们完全不同的。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学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除了学习语言之外，更加要了解他们内心的世界是怎样。
我们跟他们说，我们会学习他们的语言。我现在是全世界唯一3个会讲这个语言的人。
我们跟他说，我们来到就是用3年时间学你的语言，并且我是全世界是唯一3个知道你懂得你语言的人。
但是我说就是这是真的，就是没有第4个人会讲这个语言。
其实我讲真的，真的没什么人有心去讲这个语言。
但是我这样讲不是要跟大家说我很特别，
我不是想告诉你我很特别。
为什么我是唯一3个？
为什么唯一3个呢？
因为没有第4个家庭愿意跟我们去，
就是没有第4个家庭跟他们一起去。
那所以就是你们一起跟我来的话，就是我们花一些的时间是可以把这个语言学好。
如果你跟着我去，你就可以学到这种语言学好去的了。
所以我们3个宣教士家庭2009年开始学他们的语言，学完了之后，我们用拼音的系统创造了文字。
我们3个家庭去到学了去语言先，然后用拼音去重塑回来。
因为我们的族人是有完整的语言，但是是没有文字的。
就他们族人有完整一个语言，但是没有文字。
有文字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这边第3个，我们希望把圣经翻译给他们。
有文字的目的就是很想将圣经翻译给他们。
那么感谢主，在去年 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我们把整本的新约翻译完了。
感谢主，
我们已经给那个族群。
感谢主，用了十五年的时间，终于将新约圣经翻译了给他们。
那我们也跟他们说，我们会教导他们福音到底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会教导他福音到底重点是什么。
我想还是用影片的方式比较快的，就是短短五分钟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神在这个族群里面如何建立这个教会。
我们用五分钟的短片简单讲一下究竟发生上帝工作在中间是什么。
个是神在这个族群里面建立教会的过程。
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族群里面建立教会的过程。
我们三个家庭在2017年的时候就离开这个部落了。
我们三个家庭在2017年就离开这个部落。
我们离开这个部落的原因是，大家应该希望大家影片上面看到，就是这个教会已经独立成熟了。
我们就是因为希望他们教会独立成熟。
就是一开始是我们宣教师讲到，但是最后是当地的信徒、当地的长老讲到。
由开始由宣教师讲到，到最后是当地的长老。
一开始是我们给他们，我们宣教师给他们施洗，但是到了最后，我的女儿在一样的海边，是当地的一个弟兄跟我替我的女儿两个女儿在那边施洗。
起初由宣教师当地里面施洗，到最后连佢嘅女儿都会喺嗰度由长老施洗。
我们安立了他们的长老，他就是2017年之后，这个教会就独立自主了。
就由我哋安立当地教会长老开始，当地教会就独立自主。
那之后，我们这三个宣教士，就是至少我们三个男生还是会回去探访他们。
佢哋三位男士就会去到再探访佢哋。
我前几次回去的时候，这个照片里面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的福音不是从我。或者是宣教师那边听到的，
但上边里面见到的年轻人，大部分真系唔系由宣教师。
那他们是从哪边听到的？是不是一开始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继续的传福音？
佢哋就由当地信第一代信主嘅基督徒开始传扬福音得着嘅。
这个是我回想在宣教工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回想我整个宣教历程里面最喜欢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2017年离开之前我同工很偶然照的一张照片。
这张是2017年他离开当地工厂的时候他同工偶然所拍的。
这个只是一个主日的照片。
这个是主日的照片。
但是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讲到的不是宣教士。
大家留意下上面所讲，佢讲到唔系宣教士啊。
我能够坐在那边，我教会的长老能够打开神的话语，能够喂养在那一个主日喂养我的需要。
我哋坐喺里面，系由当地教会长老打开圣经，教导喂养当地嘅群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讲，但我说我不是要讲故事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长老。他是我们宣教士2009年搬到岛上面，他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他是岛上面第一个来偷我们宣教士东西的人。
我有很多故事要讲啦，不过咧，你如果留意喺呢张相里面，嗰、那个系嗰、那个长老，其实系由2009年第一批信耶稣，而当时其实佢系偷咗我哋嘢。所認識嘅，
但是到了最後，他是我的長老。現在
到最後，成為長老就係企喺嗰度去教導啦。
現在在這個島上面，他們的時間比我們快2小時，所以他們已經聚會完了。
係啦，當地
今天已經聚會。
當地島上咧，其實同我哋有2小時嘅時差，佢哋已經聚會完畢嘅啦。
但是在現在這個島上面，有一群跟你們的信仰、跟我們的信仰一樣的弟兄姐妹，也在跟隨耶穌。
那裡有一班跟我們一樣的信仰，雖然膚色不同，但是信仰一樣的弟兄姊妹在那裡 去侍奉神。
我們需要看到更多的族群能夠敬拜神。
我們需要看到更多的族群一起去敬拜神。
我们刚刚的诗歌唱到，我们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敬拜，对不对？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是说要向世界听到我们的敬拜吗？
但是圣经里面说，神要听到世界上面万族万民对他的敬拜，对不对？
圣经里面讲的是要世界的万族万民去敬拜上帝，是吗？
我们在一个月就要过复活节了。
我们一个月后就会过复活节了。
我想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从复活节之前，或者是甚至是复活节我们常常会读的经文，我们先开始来读。
我们从复活节之前和复活节我们常听到的经文开始去研讨。
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请 Thomas 来念就好。
时间关系，由我去用粤语宣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因为经常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决不会不认你。 門徒也都這樣說。
OK， 這個是復活節，就是受難日，那個時候耶穌受難前，我們常常會讀的經文，對不對？
這個是受難節同神前會常常讀的經文，
在這邊，
是
吧？耶穌講到就是牧人會被擊打，然後他會復活，我們也看到彼得就是預言說會三次不認主，對不對？
因為我見到耶穌復活之前會牧人被擊打，並且三次不認耶穌，彼得會三次不認主，同埋係啦等等嘅事。
這都是我們在教會裡面，我們每年在過復活節，我們老基督徒常就是很熟悉的經文。
每年復活節你都會聽到呢啲經文，甚至係老基督徒咧就更加清楚。
但是我要請大家看這個經文，就是有沒有耶穌講的一小句話，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去注意。
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冇一句話係耶穌講咗，但我哋成日冇留意到？
就是在這個經文裡面，好像你把耶穌講的這句好像把它拿掉的話，你也不會改變，好像太就是好像不是太重要。
可能有啲印象望落去嘅時候，你冇咗嗰句，其實冇乜分別，好似唔好重要咁樣。
OK， 在32節這裡，耶穌是不是說我復活以後 ？OK， 復活很重要，但是耶穌在之後就講加了一句話：我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
32節講到係咪復活好重要嘅？不過係講緊復活以後要比你哋先到加利利去。
在這裡，門徒連耶穌會受難都不知道，更何况复活，对不对？这不是他们完全没有期待。
门徒在那时候其实连耶稣死而复活都不太明白，何况怎会有期待去将来怎么去加利利呢？
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他要就是 他会先到加利利去。
但耶稣特别提到我要先去加利利，
好像跟经文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跟经文没什么关系。
我每年的复活节就是我们不会特别为加利利来做任何的解释。
我们复活节很少会提及为这个加利利有什么解释。
OK， 这个是受难之前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现在跳到复活节早上的经文。
好，现在刚才讲的是耶稣受难之前的说话，现在讲到复活节之后。
Thomas， 你帮我们念。谢谢。
那使者对妇女们说，你们不要怕，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在哪里必看见他，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这个是一个月之后，在这里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定会读的经文。
这个一个月后，我们复活节必读经文。
在这里，天使宣告那复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里讲到天使讲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这宣告复活信息的天使，是不是又加了一句我们常常不去注意的？耶稣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位宣讲复活的天使其实加了一句我们常常忽略了的话，要去加利利呢？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刚刚是五到七节，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 Thomas 来读。
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他们立刻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十分欢喜，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说，你们好。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在哪里必看见我。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的经文，就是在受难前的耶稣，他已经讲到怎么样，我要去加利利，而宣告复活的天使也说要加利利去。在这里是复活后的耶稣，他说你去跟我的弟兄跟这些门徒说，要他们到加利利去。
无论由受难之前去讲及提耶稣提及他要去加利利，到受难过程又有见证会去加利利，到复活之后的天使等等各样都是讲话要去加利利去。
到底什么事情在加利利那么重要？
究竟乜嘢系咁重要咧？去加利利，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在28章16节。所以十一个门徒就是因为耶稣之前说加利利加利利加利利，所以他们就到了加利利去，到耶稣指定的地方。而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些人在怀疑，
就是这十一位门徒， 他就聽了很多次話要去加利利去，所以當耶穌復活的時候，他們就按住耶穌的指示去到加利利那裡去預備，但是仍然有懷疑的當時。
那之後加利利的信息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大使命。
之後我們所聽到加利利的訊息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大使命。
我說我們很熟悉，但是在教會長大的我甚至會說我們太熟悉了。
我們說很熟悉，
我們聽太多次了，
就因為我們以為很熟悉，
我們聽太多次，聽到就是一有宣教就會講馬太福音28章，就是我們忘記這個重要性。
我們以為很熟悉，聽了很多次大使命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我們以為每次宣教的講宣教信息就講這段經文，但其實我們是未明白。
而我們所慶祝的復活節到了最後變成在慶祝我們個人的救恩，
我們慶祝復活節，但最後竟然慶祝我們個人的救恩。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復活節是的，我們個人的救恩在十字架跟空墳墓被成就，但是到了最後復活節的信息是在加利利山上耶穌給我們的信息，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是的，復活節是一個講及關於我們個人的救恩，不過我們除了講耶穌死而復活等等之外，其實我們更加提及這去加利利是講萬民的救恩。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大使命最後是不是有一個很寶貴的應許。
我們來到去看看是不是最後一個很寶貴的應許，
這個應許是不是耶穌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個應許是不是就是指到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其实在中文的翻译就是我们 也知道耶稣在这里，其实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I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对不对？ Always
英文的翻译就会提及 always， always 即是常常常常这样，
就是我常常来香港跟我 always 在香港不一样嘛，对不对？
是我们常常来香港跟我常永远 always 长时间来香港。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会常与你们，就是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
就是一直跟我们一起。
这个是很重要的应许，
是很重要的应许。
这个是我个人最短的祷告，
这个是我最个人最短的
祷告。在紧急的时候我会跟神啊求你什么与我同在，
我紧急的时候我就求你与我同在。
神啊求你这以马内利的神，求你与我同在，
求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就是这个应许最下面的应许是不是连接到一个清楚的命令。
我们有时候忘记这个应许其实连系下面一个很重要清楚而重要的命令。
我们很多的时候选择性读圣经嘛，我们拿着应许就跑掉了，
我们选择性读圣经拿到应许就走路了。
但是这个应许连在一个清楚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但这个应许连接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有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我们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见证，他们要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陈牧师，神怎么样呼召你们去巴布亚新几内亚。
有时弟兄姐妹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讲见证的时候，他问有什么特别的呼召令到你去到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呢？
而他们的问题其实背后已经有了一个结论或是前设了。
他其实问的背后有一个结论或者一个前设，
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想要听一个神机骑士般的感动或者是呼召。
其实大家弟兄姐妹想听到问这个问题，其实想听到一个神迹的骑士的呼召。
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你们去那种地方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
其实他们想去到那里的地方当然有那里独特的呼召了。
就是这个刚刚我讲的这句话，你们去那种地方一定有很特别的呼召，这个是不是已经有个结论了？
大家听到刚才这句话，我去到那里听到一个很独特的呼召，其实已经是一个结论。
就是好像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种地方需要神一个给你特别的感动。
就好像你要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去这个地方，一定要上帝给你一个独特的感动才会去。
我要诚实的说，我没有梦到几个黑人在我的梦里面跟我说我活在罪里面，求你赶快把福音给我。
我诚实跟你说，我没有梦里面看到有黑人出现说叫我要将福音带给他。
就是我没有梦到一个形状 然后我去网络上发现是巴布亚纽几内亚巴布亚的地图，就是这个不是我的经验。
我冇经过一个有个物体出现，然后话去 Google search 下，睇到啊，原来就系巴布亚新几内亚，我冇完全冇呢啲。
我在宣教广场认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大部分如果你想要就是问一个神迹奇事般的呼召，大部分我认识的宣教士，他们会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经历。
其实你去到工场问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没有一个、所谓神迹性的经验或呼召去那个地方。
他们会说我打开了圣经，
他们会讲打开圣经，
我看到神的命令，
我看到上帝的命令，
我检验我的生命，
我检视我生命，
我开始跟我的教会一起回应宣教，
我开始跟弟兄姊妹一起，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去回应宣教。
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抓住这个应许，但是这个命令我们就不管。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捉住应许，但是我对这个命令一点都不理，
或者是我们把回应这个命令放一个就是我们要神很特别特别的带领，
反过来我们要回应，会说回应一个命令一定要上帝独特的带领。
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明天会有一些人需要去学校上课，也可能需要去上班，对不对？
可能中间我们这里有些明天就要去上学或者去上班。
明天需要去上班的弟兄姐妹举手一下，
明天要上班上学的举手。
我想请就是明天要去上班的，你试着明天早上打电话给你的老板说，
你试试
老板我今天决定不要上班了。
你试试明天打电话去你老板都说我明天不上班了。
那你老板会问什么？为什么？
老板问为什么？
你就这样，你就这样，因为我在等一个感动。
我等紧感动啊！
或者是，老板，我在等一个呼召，我看到一个异象，我就来上班。
老板，我要听到一个感动，我睇到异象就嚟翻工。
就是你不能这样子跟他说嘛，对不对？
你唔会咁同佢讲啩？
因为明天早上去上班，不管你想不想去，这个是你的责任。
无论听日翻工你想唔想，但呢个系你嘅责任，你就要翻。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绝对相信神能够透过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呼召。
弟兄姊妹，我相信圣灵是会在每个人生命里面有独特的带领和呼召。
但是在宣教回应宣教这个上面，我们不能够只讲呼召，我们应该要讲对神命令的顺服。
我们讲宣教不是只是单独讲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独特的带领，更加是讲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的回应。
很多的时候大家把宣教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决定，
我们很多时候会将宣教看为一个独特的决定、
但是到了最后我们在讲呼召、异象、感动之前，我们应该先讲对神话语的顺服。
我们讲呼召、感动、带领之前，其实我们更加要讲要对神话语的顺服。
大家就是刚刚一开始在信息聚会开始我们唱的第三首歌是用普通话唱的吗？
大家有没有留意你开头唱诗歌第三首是用国语去唱的？
你们是每一周都会有普通话的诗歌，还是因为我才会有普通话的
诗歌？是不是每一周都有普通话的诗歌，还是因为港语来到而有？
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辛苦大家了。
但是那一首诗歌里面就是歌词 有很危险的歌词，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歌词很危险、
就是大家你们 敢那么大声唱，我很佩服你们，
你们很有勇气、唱
就是有一些的时候有一些的歌词 我们就是我们唱完了之后就是真的要这样唱吗？
我们就会想、唱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唱、
就是歌词本身没有错，
歌词本身没错，
但是就是说就是 我们真的唱得出来吗？
我们真的唱得出来吗？
就是主你要往哪里走，
主你要去哪里，
我就跟你走，
我就要跟你去哪里，
然后呢领我走到哪里？世界尽头。
又领我去到世界尽头。
一生不回头。
一生 不回头。
就是领我走到世界尽头。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
就是我们都唱了。
我们就这么唱了。
OK， 大家不要紧张，我不会现在呼召谁要去非洲
宣教。大家不要这么紧张，我不会呼召你去宣教主的，非洲宣教主的。
就是我要说，就是我们会把宣教的需要跟世界的尽头，就是好像很悲情的一个，就是这个是牺牲嘛，对不对？
好似讲宣教的情况同埋世界尽头连埋一齐，好悲情咁样讲出嚟，其实系咯，就系咁。
我刚刚有说耶稣在大，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这个应许。
是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8章里面应许，
应许是要连接到这个命令，对不对？
应许要连接
命令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
但是在我们回应这个命令的时候， 不要忘记这个命令也是连在这个应许。
我们回应这个命令的时候要记住你的连在这个应许里。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到，
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讲到，
那这个之前没有沟通好，
之前没沟通好，
所以我是到了讲台之后，我旁边就是我转过去看，我才看到他们已经把，就是我没有给他们题目，那他们也没有问我，他们就自己帮我定了我信息的题目。
就是我去到讲台的时候，先知道隔篱话，哦，原来你定了题目噶咯，
那
我冇俾佢。
那他们定的这个题目就是在世界边缘的服事。
他的停的题目就是我在世界边缘的服事，
就是跟世界尽头差不多，就是在世界尽头的服事，
就好像世界尽头的服事，
在世哦，对，对不起，生命边缘的服事，
生命边缘的服事先啦。
那我就在台上面就讲了，就是哦，就是有那么惨吗？就是大家看到我就是生命边缘的服事。
我在台上面就讲，是不是真的那么惨，要去到生命边缘的服事？
那么我就是讲到一晚，他们马上过来，哦，陈牧师，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我们之前没有沟通，就我就是那他是说，哦，我知道你们去，他就说你们去巴布亚新几内很辛苦啊，你们在那边你的太太也生病啊，就是在那边，就是所以我们就取了在生命边缘的服事。
哦，因为不好意思啊，真的跟你道歉，我真的因为听到你的过去的经历，其实无论太太啊自己的一些经历都是边缘这样去服事。
我要承认在我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个岛上面，我们过了一段不容易的时间。
我要承认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岛里面过的真的有些 不容易的生活。
有没有一些的时候我感觉活在生命的边缘，世界的尽头？
我没有一些时间其实我都感觉到我会在边缘的状态。
有啊，很就是我说我的感觉真的是有一些的日子不好过，
真的我的感觉真的带给我有些日子很难过。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我的感觉放在神的话语旁边，哪一个是真的？
大家称一称，究竟神的话语重要还是我的感觉重要呢？
我说有一些的时候我有感觉我活在世界的尽头，我活在生命的边缘，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是，有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边缘很辛苦，但是神的话语说，当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这里的应许如果是真的，耶稣说这些回应这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些顺服回应这个命令的人，耶稣说 I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我会 一直与你同在。
这个应许是真的话，当我们愿意顺服祂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就会切切实实地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
那么所以如果这个应许是真的，那我问大家，我有没有在世界的边缘、生命的边缘活过一秒钟？
如果这个应许是真的，我们有没有在世界边缘或者生命边缘里活过一秒钟？
没有啊，因为耶稣就是耶稣一直与我同在，对不对？
因为应许说耶稣一直与我同在，是不是？
我有这个感觉，但是不是事实，因为耶稣就一直与我同在。
我有这个感觉，但不是事实，因为耶稣一直与我同在。
但是容许我挑战你们，
容许我挑战你，
就是我希望大家不会就像那一次邀请我去的那个教会一样，就是在世界边缘、在生命的边缘服事。就是你们看到我，不要认为好像我去了一个就是很凄惨、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希望弟兄姊妹唔好睇到我好似会喺一个头先讲嗰个教会一样，话去边缘嘅服事，好凄惨嘅服事。我唔想带俾你咁。
我要跟你说，因为这个应许，我从来没有在生命的边缘服事。
我就同你讲。我们活在这个应许之下，从来都没有在世界边缘里面。
但是容许我这样子挑战你们，
我容许我挑战你。
如果你现在你现在是住在香港，是有水有电舒服的地方。
如果你在香港有水有电很舒服的地方，
但是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跟着神的旨意走的话，容许我这样子说，你的生命才是活在生命的边缘。
但是你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而行，其实容许我说，你先是活在边缘里面的人。
我现在讲的不是好像每个人去宣教才能够，不是的，就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生命舒服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哋其實有陣時誤會咗，就係我哋活喺，我唔係叫大家一定個個做宣教，但其實係我哋活喺一個好舒服、好暢快嘅生活裡面，其實先係問題所在。
但是到了最後，我們真的能夠確定，我們活在神的恩典，就是我們的生命是跟他的話語一起走的。
係啊，就係、是、咪其實我哋誤會咗，以為活得好舒服，就活喺神恩典。其實事實係咪跟喺上帝嘅帶領之下去走？
就是有些人在這樣子的，就是分享完了之後會過來，哎，就是這個都是真的有人跟我講過的話，就是哎，陳牧師，你看起來就很適合去巴布亞新幾內亞宣教。
就係一個真實嘅回應，有人咁講啊，牧師你睇落去都幾啱去做巴布亞新幾內亞宣教喎。
我要說就是沒有人適合去巴布亞。
我真係講真嘅，冇人係合適㗎。
就是有些人就是用特別的呼召，用哎你看起來就是很適合在野外生活，就是用不同的這樣的理由來解釋我們。做神已经命令我们要做的事情。
有人戴眼镜，塑料眼镜睇紧就系、是、啊，嗰、那个合适先会做嗰样嘢，就系、是、咁理解上帝嘅工作。
我要跟大家说，你们在影片上面看到的，不是我对生命的计划。
我想同大家讲，上边头先影片睇嘅，唔系我对自己生命嘅计划。
这个不是我的梦想。
唔系我嘅梦想。
我的梦想跟你们的梦想，我的希望跟你们的希望。
我嘅梦想同埋我嘅计划都同你哋一样。
我希望有有水有电的地方。
希望有水有电。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一个同文化正常的地方长大。
我孩子想在同文化正常的地方长大。
我希望就是我们在那边不就是孩子有一个正常的教育，能够他们的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医疗的系统，这个都是我想要的。
我想孩子有正常的健康咁样成长的学习环境，我想病的时候有好好的医疗服务提供给我。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梦想跟神的命令如果抵触的话，那么谁要让步？
如果当我们的梦想、我们的人生计划和上帝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究竟谁个要让步？
我想我们今天到最后要讲的是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
我今天讲到最后的部分，希望就是大家对神话语的顺服。
大家不要担心，就是我们阿们这个经文，神不会把每个人都差派到巴布亚新。
大家放心，你阿们这段经文是不会将所有人带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但是我想 我当然是第一次来到你们的教会，但是我想我从小也是在教会传统教会长大的，或许我传就是我的教会的这个背景跟你们的有点类似。
对，我都在教会大的，也都可能在文化上有相近。
我想我要给大家最后的一个挑战。
我想给大家最后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跟回应今天的信息？
点样应用同回应今日嘅信息？
你跟我要如何回应大使命？
你同我点样回应大使命？
以前我在教会长大，当我年轻的时候说要去念神学院。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长大的时候说、要去读神学院，
要去念传道人、要成为传道人，
要成为传道人。
鼓励我的都是非基督徒，
鼓励我的都是非基督徒，
要我不要去的都是教会里面的叔叔阿姨，
叫我不要去的都是教会里面的叔叔阿姨。
我最后才发现他们都是我爸爸去请他们要来劝退我。
原来爸爸在背后劝，帮那些人劝去劝退去。
就是我想我们要怎么应用今天听到的信息。
那今天我们怎么应用今天的信息？
我要挑战大家，就是有一些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的影就是看到这个影片是很感动。我连看到神在那边做的我也很感动。
大家刚才看到那个短片是不是很感动？
我
都觉得很感动。
我给大家两个挑战，
我给大家两个挑战，
四十岁以上的跟四十岁以下的，
四十岁以下与四十岁以上，包括四十岁啊，
四十岁以上的，我先来先说
以上的四十岁以上的。现在说
就是我们都就是你们已经有支持宣教士了嘛，所以感谢赞美主。
支持宣教士，感谢上帝。
我想我们都被就是神在宣教广场做的事情有感动。
可能对上系对上的上。
那我给你们的挑战是这个，就是如果刚刚在影片里面的不是我，是你的孩子的话，你还会感动吗？
啊，简单讲，影片里面嗰个唔系佢，而系你嘅仔女，你会仲有感动吗？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知道教会的文化。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很明白教会
的文化。我要再次的说，如果刚刚在这个影片里面不是我是你的孩子的话，你还会感动吗？
再讲一次，如果影片里面不是我是你的仔女，你还有
没有感动？我要给大家的挑战是，我希望一个年轻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他的生命要献给主，要成为传道人，要成为宣教士，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能够得到鼓励的地方。
我想让你知道，一个年轻人站在教会里面，如果他有感动回应成为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的时候，很想去得到最足够的支持和保护。
这个是我们长辈能够回应宣教的
方式，这个是我们长辈能够回应这个讯息的地方。
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好，现在到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我要挑战你们，
我挑战你，
让你们的生命就是现在有很多可以做的决定，
现在你还有很多可以做决定的空间，
让你的决定跟永恒有连接，
将用你的决定将和永恒结连。
不要花未来的三四十年去做这个世界会暗战的事情。
不要用你的将来的三四十年去做
不一定要去做宣
教士 like 你的事情。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成为传道人，去念神院去做宣教士。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传道宣教的事，
但是让你的决定跟永恒的事情有连接，
让你的决定与永恒结连在一起，
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
追求成功跟快乐，
追求成功与快乐。
我的爸爸是一个本来 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牙科医生。
爸爸是一个牙科医生，已经退休了。
那我们十四岁就全家就移民到加拿大，
十四岁全家移民加拿大。
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父母都是基督徒，
父母都是基督徒，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没有移民到加拿大的父母的计划是要孩子去成为牧师的。
没人，没一个移民加拿大的父母就是想仔女做宣教士，
对不对？就是他们移民没有，就是他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就是我以后要成为传道人。
移民目的不会包括他自己的仔女要成为传道人。
我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我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我先去念了神学院。
我先去读神学。
我弟弟也去念了神学院。
我弟弟跟住读。
我妹妹也去念了神学院。
我妹妹也跟住读。
我爸爸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爸爸话咁又做咗咗乜嘢咧？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是住在台湾的一个乡下，就是也不是乡下，就是不是城市，就是就是可以说是乡下。
喺细个嘅时候喺台湾啲乡镇里面都成长。
我大学在加拿大念大学的时候，暑假都会回到台湾。
好，加拿大在加拿大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会暑假会翻翻台湾。
那么，那暑假就会大学生都会睡得很晚嘛？就是
暑假，大学生在暑假一定睡得好夜啦。
那就大二的暑假我就回到台湾。
大二的暑假翻到台
湾。那我就是暑假就睡得很晚。
也是睡得好夜啦。
然后突然，家的外面就放鞭炮，啪啪啪啪啪啪就开始放鞭炮。
炮仗就响啦，啪啪啪。
那我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发生咩事咧？
我出去看，
我就走出去看。
我们隔壁也住了一个医生，
隔壁有住了一个医生，
他的老大考上了医学院，
去了台大医学院。
那在台湾就整条街都是花圈，然后就开始放鞭炮庆祝。
哦，原来就是放炮仗去庆祝，有一个台大咁叻嘅台大医生嚟咗啦。
我大三就在加拿大念，但是暑假又回到台湾。
大三的时候，大学三年班的时候，又有翻嚟。
也是暑假睡觉。
又系暑假翻嚟。啪啪
啪啪啪啪啪。
又系炮仗，啪啪啪啪啪。
又放鞭炮。我出去就发生了什么事？
出去睇下。
哦，隔壁的老二也考上了医学院。
隔篱嘅老二又考到医学院啦。
所以
又翻炮仗庆祝啦。
我大四毕业之后。
大四毕业之后。
我跟我的父亲说，我要去念神学院。
我就爸爸讲，我要去读神学院。
有人帮我放鞭炮吗？
有人放炮仗吗？
但是年轻人，
年轻人，
我们的鞭炮要在天堂放。
我哋嘅炮仗要喺天堂放。
我们的鞭炮要在天堂放。
我哋嘅炮仗要喺天堂放。
我想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故事。
今日最重要唔系我哋嘅故事，
而是我们需要更多基督徒的生命愿意被神使用。
我哋需要更多基督徒愿意被神使用。
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就是，我们不完全也不完美。
我哋啱啱唱嘅诗歌，我唔完全唔完美。
就是我们都是需要神恩典的人。
我哋都系需要神恩典嘅人。
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每个星期就来这边聚会，我们就继续聚。就是我要挑战大家，就是不管是你是父母，你是爷爷奶奶，还是你是年轻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着神的命令跟应许一起走。
我挑戰大家不要因循地回來教會，而應該跟隨上帝的應許命令而去行。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一起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親愛的天父，多謝你。
我們謝謝你在2000年前你把你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差派到這個世界上。
多謝天父，你將2000年將你獨生所愛的兒子耶穌基督差派到世界，
他為我們的緣故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因為我們緣故被釘死十字架上，
讓我們的罪能夠被洗淨，
讓我們的罪被洗淨。
他三天之後從死裡復活，
三天後從死裡復活，
讓我們本來是短暫的生命現在變成是永永遠遠的生命，
將我們本來短暫的生命變為永恆。
主啊，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只听到，但是我们并没有行道。
主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听到但没有行道。
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你的命令变成一个好像我们需要很特别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去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将你话语里面的命令变为一些很独特要需要有些带领才会做的事情。
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相信你而愿意回应你的人。
主啊，愿我们成为一群相信你也愿意回应你的人，
让我们抓住你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让我们捉住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你会一直一直一直与我们同在，
你会一直一直与我们同在，
也因为我们有你的同在，
因为你有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被你使用，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你使用。
我们愿意走出去，
我们愿意走出去，
我们愿意回应你，
我们愿意回应你，
一直到万族万民有一天都一起来敬拜你，
一直到万族万民都能够一起去敬拜你。
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感谢你，我们一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